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今日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
嚟到第17讲，题目叫做这个世代。经文记载喺路加福音第7章31节至35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你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你满心多谢你。我哋知道现今世代邪恶，但你为咗我哋嘅缘故降生为人，舍身流血钉喺十字架上，启开一个新嘅时代。求你真系帮助我哋认识我哋呢个世代系一个乜嘢嘅世代，并且我哋亦都愿意系将我哋嘅生命奉献俾你。求你祝福带领保守我哋，用你嘅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讲你要所讲嘅说话。我哋咁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哋一家每晚啊透过 Zoom 咧，系有家庭崇拜嘅。参加呢个家庭崇拜嘅成员咧，系嚟自三个唔同嘅世代噃。我同我太太系属于婴儿潮世代 （Baby Boomers Generation），即系1946年至1964年，又系成年之后由香港移民嚟到美国。基本上我哋嘅文化都系香港嘅文化。我嘅女儿同佢嘅丈夫啊，属于 X 世代。是1965年至1980年出生的，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教育，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但同时却有中国文化的背景。而我们的孙呢，就属于 Z generation， 是1997年至2012年之间出世的。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只不过他的原生家庭是有中国人的血统。我哋咁样嘅组合啊，缺少咗千禧年世代嘅成员代表啊，即系1981年至1996年出生呢一个世代啊。我哋嘅家庭就系整个美国嘅缩影，大部分美国人都系嚟自呢四个唔同嘅世代，出身唔同嘅背景，受到唔同嘅政治、文化、宗教背景系影响住嘅。首先，我哋比较下呢四个不同世代嘅特色啊。第一个世代就是叫做婴儿潮的世代 Baby Boomers， 即是由1946年至1964年之间出生的，我们叫做 Baby Boomers。 他们受到以下的因素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结束了，经济开始繁荣了，民权运动了，跟着有越战有冷战了，在这个时候呢，个个生长率呢就大很多了，个个打完仗之后呢，个个家庭都是生儿育女了。同时跟住嚟就是冷战了，美国人开始离开市区往 suburban area 里面住了。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一代的人工作态度严谨，重视忠诚和工作的稳定性，具有竞争的意识，目标导向，他们成长在这个 digital era， 我们叫数位时代。但后来先开始接受科技，他们比较重视传统家庭的结构，倾向等级制度和面对面的沟通。第二的世代叫 X 世代，就是由1965年出生一直至1980年出生，这个期间呢都叫做 X generation。 他们受到以下的因素影响：离婚率开始上升，70年80年的经济开始衰退，但开始受电脑和互联网的影响，冷战结束，世界渐渐趋向地球一体化。主要他们的特征是比婴儿潮世代更加重视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们比较务实，对制度是持有怀疑的态度，精通科技，成长于早期电脑和网络时代，经常被视为模拟世代和数位时代之间的桥梁。在工作之间倾向于自主性，和婴儿潮世代对比呢，对权威的信任比较低，适应力更加强，更加灵活，不大可能长期在一间公司工作。好像我们这个世代呢，这个 baby boom 呢，打开工呢就成晒那里打工了，但是呢，这些 X generation 的呢就成日都转工的，他们的沟通方法呢更加随便的。好了， 到了1981年至1996年出生的呢，就叫千禧世代 （Millennial Generation）。佢哋受乜嘢影响呢？开始网络爆炸性嘅发展啦，再加上911事件啊、大萧条、经济衰退啊、智慧型手机啊、smartphone 啊、社群媒体啊、social media 啊，关键嘅特征呢，就系倾向于合作而非竞争啦，能够适应远距同埋混合办公嘅模式啦。啊，受经济压力影响啦，延迟结婚、生育同埋置业啦，同婴儿潮比较咧，都颇大嘅，倾向于频繁嘅跳槽，高度依赖数位化嘅沟通，呢、这个就系呢啲 millennium 啦。好啦，到了1997至2012年出生咧，我哋叫做 Generation Z，佢哋系受一啲嘅因素影响，童年时期接受好多嘅 social media 啊。政治就好极化，以前咧有好多中立嘅，而家咧系右啊右，左啊左啊。气候问题啦，新冠病毒问题啊，早期使用嘅 smartphone 啊，关键特征啊，佢哋有创业嘅精神，偏好简洁、视觉化嘅内容，YouTube 啊、TikTok 啊呢啲啊，好依赖啲科技啊，行动优先，对传统机构，无论系政府啊、宗教啊、企业咧，个信任度咧就低好多啦。总括嚟讲啊，婴儿潮嘅世代啊，即系1946至1964咧，系比较迟啲接受呢个科技，佢哋比较忠诚、稳定、阶级嘅制度、成就、责任、传统、竞争，呢啲都系佢哋嘅特色。而呢个 Generation X 嘅咧，就系1965至1980年咧，Digital Era 嗰度长大，平衡、独立、怀疑、灵活，呢个系佢哋嘅特色啦。千禧世代就1981至1996年咧，系比较包容、社交优先，乜嘢都 digitize，受到社群媒体嘅影响非常非常嘅大。所以我哋睇到唔同嘅世代就有唔同嘅特色。最后咧，这个 Generation Alpha 同这个嘅传统咧系更加隔膜啦。到了2023年咧，就有一个报告啊。发觉47% 嘅属于 Z generation，即系12岁至16岁之间嗰啲咧，佢哋表示经常或者总系感觉到焦虑。22% 人表示佢经常或者总系有忧郁。美国人口调查喺2022年秋天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咧，呢个 Z 世代嘅年轻人啊，18岁至24岁嘅咧，有44% 系时常感到焦虑不安。33% 表示自己持续系有沮丧同埋绝望。如果你比较下其他嘅 generation 咧，婴儿前嘅世代患有抑郁症嘅咧，系比率非常低嘅。研究人员发现，自从有手机同埋啲 social media 流行之后，呢个世代系付出一个极大嘅代价，喺情绪方面、抑郁方面、人同人之间沟通方面，好似系唔及得以前。虽然唔同嘅世代有住唔同嘅文化、意念、价值观，但事实上所有呢啲世道都有一个共同点嘅。难怪圣经通称所有呢啲世道就叫做现今嘅世代 （the present age）。保罗喺以弗所书第5章16节就用邪恶呢个字嚟形容呢个世代。所谓邪恶，唔系单从道德观念去睇，而系从信仰或者宗教观念去睇。佢离开咗神，就系呢一个嘅邪恶啦。先有不虔 （ungodly），才有不义，先至 immoral。耶稣基督喺路加福音第7章31至35节讲咗一个比喻，形容现今嘅世代嘅特色。我哋晓得从文化、历史、政治去描述呢个世代，但忽略咗从神学嘅角度去睇呢个世代，以致有差误。又好似耶稣基督喺路加福音12章54节话，耶稣又对众人说。我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了。果然就是起了南风，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景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斥责那些犹太人，他们所看到有云从西方来，你们知道就来落雨了。西方是离地中海，那些风经过地中海带来的雨水，好自然就带来湿气，带来雨水。但如果南面出来，南面是一些干旱沙漠的地方，就知道天气是会燥热了。他们懂得分辨天气， 但唔识得自己活喺一个乜嘢嘅世代里面。中国人讲呢句说话好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哋可唔可以用神嘅眼光去睇睇今日呢个世代系一个乜嘢世代？我哋就试下从路加福音第7章呢一段圣经，神系透过呢段圣经向我哋发出一个乜嘢嘅信息？第7章呢段圣经系话俾你听，从圣经嘅角度去睇，我哋活在呢个世代，现今嘅世代系一个乜嘢嘅世代呢？首先我哋睇睇31节至32节，耶稣眼目中呢个世代，圣经系咁讲法，主又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俾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首先我们看看31节至32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耶稣在这里引用了一个例子来描述这个世代的人，他们好像在街玩游戏的小孩，彼此呼喊说：我向你吹笛，你们又不跳舞；我向你举哀，举哀就是唱哀歌，你们又不啼哭。表面看来你们全无反应，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究竟这个比喻讲有几多班人呢？是两班呢，就是只有一班呢？第一个说话就是有两班，一班孩童对另外一班孩童讲：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就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就不啼哭。意思就是另外一班孩童全无反应，耶稣和约翰呢就是第一班的孩童了。耶稣向另外一班孩童，即是你们了，吹笛，你们就全无反应，又不跳舞；约翰向你吹哀歌，你们又没反应，又不啼哭。这个是第一种的解释，第一种的说法。另一种的讲法呢，就以为吹笛啊、举哀啊，不是耶稣和门徒，而是这些世人，即是这个世代的人。而你们呢，就是耶稣和约翰了。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世代人去埋怨啊，耶稣和约翰呢，不是按着他们的心意而行。我们叫你跳舞，你偏偏不跳；我们叫你啼哭，你偏偏不啼哭。你们不愿意、不合作、不听话的一族。所以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和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指那些世代的人，又或是指耶稣和约翰呢？究竟哪个是发号令呢？如果我们是指耶稣和约翰，那现代人的特性呢，就是毫无反应。耶稣吹笛没反应，约翰举哀同样没反应，是麻木的、没反应的世代。这个世人就是麻木。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指现代人呢，而耶稣和约翰是没反应呢，这个表明这个世代的特征呢，是要话事了。游戏的规矩就是他定的。这个游戏的规矩就是，我有话事权，我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我。我要平安，你就赐下平安。你们要听我话，满足我的要求。这个我的看法。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不是指耶稣和约翰，耶稣和约翰不是发号令的人，发号令的人呢是那些现代人，听号令就是耶稣和约翰，他们不听现代人使。我个人的看法呢，就倾向第二种解释。为什么呢？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发号令的呢就是那些的世人。但我们留意第31至32节，主又说：我们可用什么给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喊， 留意耶稣话，我哋用乜嘢嚟比喻形容呢个世代呢？佢嘅答案就话，就好似街上嗰啲孩童彼此呼喊，个重点佢哋嘅呼叫就系发号令，而唔系听号令，唔系接受号令。耶稣唔系话这世代的人就是那听号令的人，佢又话指呢个世代嘅人系发号令嘅人，所以吹笛举哀唔系指耶稣同埋约翰所做，而指呢个世代嘅人所做嘅。咁嗰啲以为发号令嘅系耶稣同埋约翰，主要系基于33节至34节有关耶稣嘅解释嘛。吹笛，佢哋也吃也喝，即系指耶稣啦。佢带给人欢乐，举哀咧就系不吃不喝，系指约翰啦，当然系举哀啦。咁样31节至32节同埋33至34节系平衡嘅。33节至34节是解释31至32节，但我们对这种解法就大有问题，因为次序调乱了。你看看下面的排列就是一目了然了。吹笛呢就是对施洗约翰，不吃饼不喝酒。举哀呢就是对人子来又吃又喝。吹笛是指耶稣吹笛，那那些跟他相对的人应该人子来也吃也喝。同样的举哀是指约翰，同他相对呢应该说施洗约翰不吃饼不喝酒。但现在全部调转晒嚟，所以冇可能喎。即係话如果发号令嘅呢係耶稣同埋约翰呢，即係话呢不吃饼不喝酒啊，同埋呢人子来也吃也喝，个次序应该调咗，先讲咗人子嚟，然后先至讲施洗约翰嚟。因为咁样先至对称。但而家你完全唔对称，系咪？我哋再睇下整段圣经，更加证明呢一种嘅讲法。整段圣经嘅主旨呢，并非话呢个世代嘅人冇反应啊，相反地，佢哋嘅反应非常大啊，尤其是嗰啲文士同法利赛人。当我哋对耶稣同埋约翰有极大嘅反应，甚至到个地步想将佢哋处于死地。佢哋嘅问题喺边度啊？佢哋话事权啦，佢哋就系个主宰啦。神要顺服佢啦，上帝只不过系一个王大仙，有求必应嘅，按住我哋嘅规矩行，佢需要顺服我哋要求嘅。就有好多人话，点解我要拜神？佢祝福我咯，如果唔祝福我，拜嚟做咩？上帝系要听我使嘅，系王大仙嚟嘅，有求必应嘅。你照住我叫佢开药，你就照住药。主祷文话：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但呢班人嘅祷告就是，愿我嘅旨意行在天上，唔系上帝你话事啊，话事权系喺我嘅身上啊。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咧，佢就咁样去形容呢一班人，话我只因出3蚊嚟买个上帝，我要呢个上帝好似和煦嘅阳光，喺寒冷嘅时候俾我温暖；我要呢个上帝好似一杯暖奶，喺我肚饿嘅时候俾我饱暖；我要这个上帝听听话话，我要乜他就给乜，我要他做乜他就做乜。这个上帝是绝对不可以干涉我的行为、我的选择和我的思想。如果你信这个上帝是一个这样上帝，他只不过是一个机械人，任何人操纵的机械人。如果你以为一吹笛上帝就可以随意跳舞，你一举哀上帝就要跟着你啼哭，一切由你指挥和话事，肯定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也都不是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我们再来看一看33至34节，我们更加清楚。耶稣和约翰，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应用，正如上面所讲，现今之子他的特色就是要话事权，人人都要顺着他，正因为这样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们可以拿出千万条理由去拒绝福音。而面对着约翰对他们的挑战，叫他们悔改，否则斧子就要砍下来，否则他们要走入去地狱，他们拒绝没有受耶稣基督的洗，但他就将个责任 败喺约翰嘅身上，控告佢不吃饼不喝酒，好似被鬼附一样。三十节就话俾你听，既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意思为咗要满足自己嘅欲望同埋话事权，拒绝接受福音。因为福音系要我哋谦卑喺神嘅面前，承认我哋系一个软弱嘅罪人，咁我哋先至可以接受福音。系个空杯先要装落水，嗰杯水已经系咪满晒？你点可以有新嘅水嚟啫？当然唔可以啦。所以人嘅问题咩？要话事权啦，做乜嘢嘢都系要由自己决定啦，归于自己啦。我要你咁样，你就咁样；我要你唔做咁样，咁就唔咁样。呢、这个咪就呢个世代人嘅特色啦。佢系需要一个听佢话嘅信仰。我哋再嚟睇三十五节，作个聪明人，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究竟咩叫智慧之子呢？耶稣话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智慧唔系 IQ， 唔系学问啊。智慧就好似乜嘢啊？好似箴言书话敬畏耶和华便是智慧嘅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敬畏系尊敬顺服，以神为主啊，以佢为本啊。佢就系神，敬畏系一个绝对嘅降服，唔系我吩咐佢做啲乜嘢，跳舞你就要跳舞，举哀你就要哭丧，唔系，系容让佢去指挥我哋。呢、这个就系智慧。乜嘢叫智慧？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耶稣在登山部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放在磐石上。二十六节啦，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人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聪明人就听到上帝的话就去行，这个就是聪明。主的话就是福音，听到福音去认罪悔改，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智慧人。最后或者我用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作为一个结论。R.N. Hershey Ali 出生在索马利亚一个穆斯林家庭长大，自小就被母亲强迫进行割礼。所谓割礼，女孩子割礼是将女孩子的性器官外部全部剪除，是极之残忍的一个习俗。但这个正是非洲穆斯林社群里面极普通的一个习俗。在她十几岁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渗透到她的社区。在这里之前，对阿里来讲，宗教只不过是一个死板的仪式。直至穆斯林弟兄会传教到他们那条村的时候，他会从他们身上看到说，这一班人不是只是当个宗教是一些仪式的算数，他们有方向、有正道、有目的，是努力争取死后进入去真主的天堂。穆斯林弟兄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什么？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将我和我所有同年龄的青少年从被动的信徒转变为积极的行动者。我们不再是空谈或者祈祷，而是付诸于行动。但是当他越是投入穆斯林兄弟会的时候，他开始发觉有些不妥。他开始觉得这些穆斯林的弟兄会的领袖其实是假借了上帝的名来去操纵的信众，其实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之后，他开始质疑自己所知道一切究竟是真还是或假。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他偶然发现到无神论者罗素著名的演讲，就是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罗素演讲引证了他的直觉，他会看过宗教不不过是出于一个恐惧，于是他欣然接受，脱离了这个伊斯兰的冲击，成为了一个无神论者，成为了伊斯兰一个激烈的批评者。他借着家人逼他嫁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于是他在途中就乘机逃走，去到荷兰寻求政治庇护。他更加借着这个机会投身在政治舞台里面，毫不留情的抨击伊斯兰教，导致他受到死亡的威胁。一个曾经同他合作拍摄一部电影叫《神服》的荷兰电影人西奥梵高，竟然之间 被啲极端伊斯兰教徒谋杀死亡。一封威胁阿里嘅信系用刀钉咗喺梵高嘅尸体上。佢最后决定离开荷兰，前往美国。喺呢个期间，佢以为无神论系最讲道理嘅、最有说服力嘅一个信仰，并且同其他啲无神论者，包括好出名嘅 Richard Dawkins 啊，或者其他嘅无神论者交往甚密，到处传扬无神论嘅信仰。虽然佢身在美国，结咗婚，育有儿女，著书立说，颇具盛名，但系总系觉得不对劲。十年嚟，佢患有严重嘅抑郁症，觉得人生冇意义。虽然寻医吃药，揾心理辅导，仍然冇效。佢渐渐阿里开始怀疑自己嘅无神论有冇用呢？无神论令到佢心里面更加空虚，无神论无法答佢一个最简单嘅问题：人生嘅意义同目的何在呢？大概年几两年前，在一个心理辅导员鼓励之下，佢话俾阿里听：可能你系个属灵嘅问题。佢开始对基督教嘅信仰追求，最后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但他的见证和他的意象对整个世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世界当中有极深远的影响。如果你有机会看一看他和无神论者 Richard Dawkins 的辩论 The God Debate， 你会体验到一个真理，无论你处在什么的世代，笃信什么的哲学、科学、或者宗教，归根究底，中国人说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所有这些不同的世代，纵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所有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是软弱的罪人。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生的答案。中国人讲这句话好，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就好像阿里一样，他体验到自己的沉沦、软弱、无能，最后去谦卑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奇怪，他人生就开始改变，那种的生命力走回去，他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意思，他的人生就完全改变过来。没错，我们活在今日的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所有的世代，圣经称为现在的世代 present age， 都有个特点。原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当我们面对着自己来看看自己的庐山面目，我们发觉原来我们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当一个人体验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他将他生命交给这位上主，交给这位是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我们生命就有改变，是有盼望。因为天下人间会有赐下别的名叫你可以得救，无论你是什么 generation， 无论你是什么背景，有一样东西你和我都要明白的，我们都是一些无助的罪人。唯一的方法，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的世代仍然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生机，我们有福音。你怎样去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好，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去提醒我们，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寻求到人生的真谛。你祝福带领我们中间还有些慕道的朋友未曾相信你，都叫你能够真的委身给你，在你里面我们才有平安。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